第三十章，小白旗皇帝被当成一只跳蚤。
事情正是这样，为了打开一条通道，这只可怜的大树蜂幼虫干了一年的活，到了快变成长着翅膀成虫的关键时刻，通道却被一块铁板挡住了。吉吉诺忧心忡忡地问，那你现在怎么办呢？大树蜂摇摇头，似乎又恢复了精力，大声地说，
我必须加油加油再加油，我越来越感到再不能耽误时间了。
那你要打道回府是吗？
回去？绝对不能回去，我要穿透这块铁板。
吉吉诺大惊失色地望着大树蜂，当听到一种像锉刀以飞快的速度锉着铁板而发出尖利刺耳的声音时，吉吉诺惊奇到了极点。幼虫真的能啃铁？受人尊重的博物学家早已注意到，厉害的昆虫能把三厘米的铅板甚至弹药筒打通的事实。要是吉吉诺知道这一点，他就不会吃惊了。事实上，大树蜂啃的铁板比子弹壳要薄得多。经过坚持不懈的啃咬和几乎是不顾一切的奋力拼搏，大树蜂终于啃透了铁板。吉吉诺佩服得五体投地，他感慨万端地说，哎呀，连我的朋友鹰蜂也会自惭形秽的，木头板更不在话下了。哎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你可以拿坚硬的脑袋往墙上撞，根本不用担心撞坏了它。大树蜂说，哎呦，要知道对我来说这是生死攸关的大事，现在正是我即将展翅飞翔的关键时刻，要是打不开通道，我必死无疑，而眼下死亡对我来说是不可想象的。
那么你马上就要变态了？
对，我要安静，再过一会儿我就要变成蛹，等我从蛹里出来就全部完成变态。
你不是想路过这里吗？喏，就是这条路。哦，谢谢，我打心眼里谢谢你，要是我能够帮你点忙的话。
现在我只需要休息，仅此而已，你过去吧。
吉吉诺从锁上啃出来的小孔爬进去，又从门内爬到地面，来到别墅的客厅。我们的吉吉诺刚一落地，就兴奋地手舞足蹈起来。
哈哈，我终于到家了，我可回来了，我回到了妈妈的身边。
怀着要见到妈妈的强烈愿望，吉吉诺开始在黑暗中摸索。他寻找到客厅的大门，走着走着，他突然停了下来，一个障碍物挡住了他的去路。原来，障碍物是一块无花果的果皮，可能是农民家的孩子扔下的。坦率地说，吉吉诺本来可以毫不费力地爬过这块无花果的果皮，可是他的胃早已变得空空荡荡，肚子饿得如同低音提琴调弦那样咕噜咕噜地直叫。因为自从在雄蜂那里用完丰盛的早餐到现在，他还没有吃一口东西呢。于是吉吉诺便大口大口地啃吃起无花果的果皮来。他边吃边回忆着往事，并且得意地自言自语，
哼，我们家的无花果是白色的优良品种，汁儿多味儿美，不过
要想知道这种果子的皮同样也是好吃的，就必须变成一只蚂蚁。
基基诺津津有味地吃了老半天，要知道他从早上到现在什么也没有吃过。他尽力抑制住吃萨拉玛纳葡萄的欲望。其实现在舒舒服服的大吃一顿是完全应该的。吉吉诺眼下再也不用担心回家迷路了，于是决定在无花果的果皮里过夜，等到天亮再进入其他房间。一束微弱的光线从窗户上射进客厅，正当吉吉诺那丰盛的早餐即将结束的时候，他听到一阵脚步声，这是女佣丽萨起床了。她跟往常一样，每天早晨习惯地打开了窗户。这时候，吉吉诺突然听到一种奇怪的噪声，紧接着丽萨发出了可怕的大喊大叫。到底出了什么事儿呢？原来一只粗壮的昆虫从门上的锁孔里突然飞进了房间。这昆虫长着翅膀，银灰色的外表十分的醒目，头上竖着一对漂亮的触角，均匀的身体闪着光泽。看到突然出现的昆虫，丽萨大叫一声，抄起了一块放在椅子上的抹布，拼命地追打着入侵者。看来昆虫是在劫难逃了。吉吉诺很快认出了被追打的昆虫正是大树蜂，他还听到大树蜂急促的呼救声：
我的蚂蚁，你要是在屋里的话，快来救救我吧。
吉吉诺还没等朋友喊第二遍，就利用一个适当的机会靠近丽萨的脚，先爬到她的鞋上，又爬到她的脚脖子上。正当丽萨用抹布去抓可怜的大树蜂的那刻，吉吉诺张开了双颚，吭哧一口狠狠地咬了丽萨的脚脖子。丽萨叫嚷着扔掉了抹布，哎呦，大树蜂得救了，朝着打开的窗户飞去，临走还忘不了对吉吉诺说些温情的话：
我的蚂蚁朋友，你干得太漂亮了，我真的很佩服你，太感谢你了。
吉吉诺很快爬到地上，又迅速地远远躲开丽萨。丽萨呢，一边气呼呼地挠着脚脖子，一边骂道：
这该死的跳蚤，